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继续看这个学习啊，卷四十八是四念处品第十九这一段啊。那上礼拜下课以后才发现，有些学长他上面的标号跟我的有一点出入啊。我觉得还是我们借节前身后的这一段呢、啊，来对位一下啊。那么我回去再仔细看一下，论文跟经文各有，论文当中有13个问答，但是缺了一个答案啊。那么经文呢，不尽观次第安排有13个啊，有13个。那么看各位的标号是不是都也对啊。我们先看经文的13段。好，第一段呢、啊、第一段从181页经文啊，我是看大智度论的啊。181页经文的倒数第二行，云何内生中寻生观。那这一段文其实是总标啊，总标。以下的所有不净观的12个内容，都是设在底下，行时之时，住时之住，坐时之坐，卧时之卧。啊，也是就是在一切行处呢，要如实知、如实见啊，如身所行、如是知。你身的行业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呢？你就这样如实知、如实见，见什么呢？见一切法的缘起性啊，就这样常常正观缘起。那么心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应缘而作啊，不为向于无我的啊，向于无我的。一种体现呢，就慢慢的可以去熏习自己的无我的修养，空性的正见啊。所以呢，虽说这是观身啊，但是他从受心法也都会，我们今天读到的论文部分就会有了。所以这个观呢，是内生中寻生观的总标义，底下呢可以说是次第啊，次第安立呢有12个。那么底下呢，第二个1812页第一行下面附次这一段文，其实就跟我们礼拜五以后会谈到的政治而住是有关系的。从来去，若来若去啊，第二行，其实在瑜伽师地论叫做往返啊，我要去什么地方为之往，我从什么地方要回来为之还啊，四瞻，那在瑜伽师地论叫做堵瞻啊，就堵就是眼睛盯着一件东西啊，瞻就是比较远处的眺望啊，那这些都是要有正知而住的修养，就是要知道一切行处的过患啊，过患也就要正观缘起的意思，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在第四行啊，这里呢其实各位就写一下啊，其实这边广说呢，从知习入、知习出、知习长、知习短，一直到观到净灭离，也就是观到这个呼吸的16分啊，安般的16分啊，所以这里呢就是我们后面论文提到的安般16分，安那般那16分，或者我们释迦波罗蜜叫做16特胜，16特胜。第二个观呢，我们也取个名字呢，其实就叫做正知而住啊，正知而住。那么第一观呢，第一观呢就叫观身如身啊，各位都取一个名字，这样的话呢，每一个观你都有一个名言可以来做总持，这样你只要讲观身如身，你就知道啊，这个行时之时、住时之时、之住乃至卧时之卧，如身所行如是之，这样子你就可以总持起来。同样的道理呢，你把正知而住的16个形象也搞清楚的话呢，也可以做个总持，所以第二关就叫做正知而住。第三关呢就叫做安般16分啊，或者叫16特胜，就看各位的哪一个比较容易意念起来。那么第四关呢，最后一行哈，1812最后一行是观身四道啊，观身四分或者是观身四道，以四大性啊，以四大性来观察身体，无非就是这四种啊，四种体性的这种 这种道场一种表现的地方而已啊。这是第四关，第五关呢，就是由四分关呢进一步去相摄啊，从头啊法毛爪齿一直到啊一直到脚底的所有一切物呢，统分为四分三十六物，所以这第五关也叫做三十六物。那么从三十六物关开始呢，其实就是应该是四大关开始就是不净关了啊，四大关就是正式进入不净关。那么前三个可以说是一种前行，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前行呢？是为了要能够摄心，因为你能够把心摄清净了，进一步关不净关才不会生太过分的所谓的厌离感，厌离感啊，因为观身不净最重要的目的呢，是要能够呵斥贪着心啊，而不是要呵斥这个色身啊。因为这个色身四大，其实性质清净，因为它的四大本来也没有染跟净。你说地水火风有什么染跟净呢？只是说它色这个种种的形象，这形象在我们的名言上面好像有清净或者是染污的像。啊，比如说屎尿之类的东西，对我们一般人来讲就是觉得不干净的东西，如此而已哈、哦。它都是名言施加以后才会有了各种染净相啊，这应该做如是观，这是第五个了。那么第六个开始呢，是可以说是九想观啊，白骨九想观十想了啊，总共包括在内的。那么1814页啊，第一行复次那个地方包括了膨胀、清淤、脓汁流出。在九想观叫浓难想啊，这是第六。这里呢，其实是正式的不净观了啊。前面虽然也是啊，那这里是正式的不净观。那么是观死尸1到5天啊变化的相。那么从第7天呢开始啊，就是曝晒在外啊，被各种禽鸟兽禽啊这个虎狗啊去啃咬。从这边开始呢，就要观无常。非我跟苦观啊，所以呢，这里呢，各位就开始写无常、非我、非我就是无我、苦三种观。那么和前面的不净观呢，这个就是谓之后面论文当中的所谓的四圣行观啊，四圣行观。好，这个是第七个了。第八个呢是倒数1、2、3、4、5行下方啊，复次。这个关呢，啊，这个关，啊，若见气使人失禽兽食已，不净烂臭之令我生如是相，如是法为陀此法，乃至除世间贪忧。啊，这是第八个。第九个呢是骨锁，啊，第九个是骨锁，骨锁血肉土染，啊，筋骨相连，这骨锁还是连在一块的啊。第十，最后一行复次。在1815页第一行呢，是骨锁血肉已离，筋骨相连。各位把这个差异的字啊，各位画下来，这样你前后对照就知道它的关的所在。我们最后论文读完了之后，我们会把这个筋的部分呢，再把它诵一遍啊，各位会比较清楚。那么第十一关呢，是在第二行1815页第二行，这个时候呢是在下面三个字哦，骨锁已散在地。这是它的差别相，啊，已散在地，就骨锁最后连筋骨相连也都散掉了，啊，那么第四行呢，复次那个地方是第十二关，它的差别是在下面一个骨散在地，脚骨溢出，这是溢出关，啊，散关，我们一般讲分散的散关，啊，将骨锁已经散的呢，把它散在溢出。啊，散在各个不同的地方。12，那么最后一个呢是色观，最后呢风吹日曝，色白如被，有没有？这一关呢是第13关了。风吹日曝，色白如被，就是从前面的不净想呢转成清净，转成清净。像十片处呢，都还可以转成青黄赤白啊，乃至会产生这个各种的光啊，青黄赤白的光啊，从这个白骨的眉心处呢散放出来。那详细讲呢，我们就看，接着我们要 在大智论第一册所读到的这个内部的论文了。好，这里呢是这13个经文当中的不净观的所在。好，翻过来论文呢总共有1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要分作12种，对不对？在1815页最后一行啊，为什么要做12种观？然后1816页，何等是内？第二个问题，何等是外？第三个问题，那么已经做了内外观了，那么何以又要做何观呢？内外的何观呢？就是第四个问题，何以复别说内外？第四个。那么接着呢，就开始讲了啊，四念处当中呢，这个心念处是属于内法所摄，受念处跟法念处是外法所摄。那么身念处是何观内外，为什么还要做十二种观啊？因为何以说四法都是四法者，就是身受心法啊。为什么身受心法个个都要做内外个别的三种观呢？这是第五个问题。第六个问题呢，为什么不叫观身就好了？为什么要叫做寻身观啊？为什么叫寻身观？第七个问题是怎么样观身而不生身觉呢？就是要跟不可得空啊，要能够相应啊，所以要能够随力随破，随力观身的方便正智，也要破这个观身的觉啊，明觉性，知道这个明觉性也是缘起无自性的，这是第七个问题。第八个问题呢，何以言勤精进一心？勤精进一心。第九个问题，37品当中皆言一心，何以但此言一心？意思就是说37品每一个都是定中所得的啊，定中所观的，为什么只有四念处讲一心呢？啊，这个问题呢后面并没有相对的答案啊，所以各位呢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注记啊，做个注记，因为这个问题上个礼拜下课的时候有一个学长来提醒我啊，因为我们第八个问题答案回答过之后就直接跳第十个跟第十一个回答了，所以第九个并没有后面龙树菩萨的回答。那么接下来是第十个，此中若修行四念处时，一切五盖因除，何以独言除贪呢？那么底下呢，那世间喜也会防盗，何以除忧呢？这两个问题在后面是一块答的啊。先问为什么他可以除贪，第二个为什么不也除喜呢，只是讲除忧呢？啊，这两个问题是合问的啊，十跟十一。第十二个问题呢，是观身法种种法门，那也可以观无常、苦、空、无我等，今何以但言不尽？为什么只讲观身是不尽？因为在后面的论文呢，这个总观想当中呢，也都会去观受、观心，乃至于观法无我啊。我们等一下读的文就会有了。那么为什么这个观的名称叫做观身不尽呢？啊，这是第十二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13，若但观不净，何以观身是为宜？像我们第二观呢，经文的第二观就是观行住坐卧，对不对？所以呢，要把第一观寻声观其实观行住坐卧，第二观更是行住坐卧当中的种种威仪。所以呢，照理说，如果观身不净，直接做实想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有前面这些方便？那么后面就回答了，因为就是要去摄心嘛，啊，令心不要过度的厌患，啊，有这样子的一个方便前行，这是第13个问题。好，答案呢分别也有，少掉一个就只有12个答案哈。答曰，倒数第三行，是12种观行，行者从此得定心，啊，因为有三种邪行，就是邪见的造作。有人比甲是着于内根，有人比甲着于外色，有人内外皆着，所以依着这三个关系呢，我们必须要施设十二种观啊，也就是每一个身受心法呢都要破这三种邪行者，所以个别案例呢总共有是12种观，这是第一个答案啊。第一个答案，那第二个答案呢就是分别讲了。那么着内勤的呢就讲内法，着外勤的第三个答案呢，着外勤的就讲外法，那么两个内外勤都勤职都深的人呢，第四个1817页第一行啊，就讲两种合观啊，两种合观啊，这是 分别说哈，前面先总说，然后接下来三个答案是别说。那么第五个答案是在1817页第二行副词底下啊，自声明内声，他声明外声。那么酒受入这个事实上是我还没有答案的啊，酒不受入谓之外声，酒受入谓之内声。那么眼等眼耳鼻舌身，这是五情，就是内五根；四身香味触，这是外五尘，这谓之外身。啊，这种种观呢，是分别内跟外的差别相。那么行者呢，先以不净无常苦空无我等智慧观内身，不得生好相。若净相，若常相，若乐相，若五相，先去翻四种颠倒啊。那么发现呢？这个生是虚还是实呢？如果是实的话呢，为什么都没有定相可得？那么进一步呢，观察前面三种定义的外生相啊，外生相就是包括所谓的他生啊，就是别人，或者是酒不受入，或者是外五尘，这样有同样去观察有净吗？有常吗？有我啦？有乐吗？以上这四相呢都是颠倒的，所以他的实相不可得啊，他没有实性可得。于是做内外等观以后呢，就会生疑。什么疑呢？我观内时或者错观了外，我观外时或者错观了内。那么今呢，内外一时俱观呢，两者皆不可得，就是要观察他的和合心意不可得。这个时候呢，心则得定啊，心则得定啊。这是这一段文，这段文。这段文呢，可以说是在做比较内外观的必要性的一个说明啊。那么接着他说，我们如是生不净无常苦空无我，如病如痈如疮，九孔流秽视为行测。这个是观生不净的主要的文啊。各位不妨把这个画起来。这个呢，就叫八圣行观。八圣行观者，就是所谓的无常苦空无我之外呢，就是不净啊，不净这个无常苦无我之外呢，加上什么？如病如痈如疮。其实在四禅波罗蜜当中呢，他不讲九孔流秽，他讲如刺啊，他讲如刺，这是有一点文明相的上的差别。那么其中最重要的还是不净无常苦无我这四个谓之四圣行观，我们后头就有了。如是观察我们的自身呢，不久破坏离散啊，尽灭死相，常有饥渴寒热边上细臂等等这些相啊。那么最后的答案呢，就发现除了这些四大种种不净物之外呢，空无主啊，这些因缘相背后并没有一个作主的主宰者啊，并没有一个作者。那么既然无作者，四大也非受者，所以呢，亦无知者、见者、作者、受者等，但空诸法因缘和合而有，就是了善观缘起之后呢，了解和合相自生之灭无有细数啊，无所细数。其实我们内根生的四大跟外面草木的四大其实有何分别？我们只是在内四大上面呢，假想有我所而生起种种执受，依着这个受呢的分别见造业，这是我们十二因缘所讲的实相啊。所以呢，是故呢，我们必须要和同时具观内跟外啊，内跟外啊，是故内外具观啊。这段文是在解释第五个问题。第六个问题呢，是开始解释为什么叫做寻声观，不讲观声不净就好了。那么寻声观者呢，就是要去了解啊，身相内外随足本末观察。所以可以知道说，我们其实并不是只是观身不净而已，我们还会观身无常、观身非我、观身是苦啊，这些呢种种观都是内外啊，不只是内观完外，外观完内外，这样叫内外随足。本末观察者呢，是四圣行观呢交叉的反复啊，交叉反复。所以依此呢，谓之寻声观啊，不是只讲观声不净，观声不净只不过是一个法门的总词名称而已。所以由此呢，我们也由这个呢，在天的部分呢，各位标一啊，这是在解释 从行住坐卧开始呢，命名为内身中寻声观的缘由。那第三行下面两个字呢，如何观声而不生声觉呢？这段文就有一个解释，他说我们所谓不观啊不生声觉，是不取声的一意象而生细论。不取一意象者呢，是不依象来生施设名言，比如说法毛爪齿有个别个别的名，对不对？我们个别个别去干观法毛爪齿等啊，乃至于观这个四道，其实都要同观什么？同观它的离体的法性，谓之什么？谓之缘起。我经常讲啊，大乘在观身观，尤其观四念住啊，是比较强调要先从理入，而不是从相入，因为相就有一义名啊，就有别名。那么别名呢，你或者把它分为地大、水大、火大、风大，它还是有个别个别的相的名字，对不对？你姑且谓之性，性也有多名。所以如果你在一义相上去用心的话呢，总感觉是在做分析啊，总感觉在做分析。那我们整个这种三摩地的观察，其实都要入理，要能够得般若无分别智，要能够去证悟空性。所以呢，我们证悟空性是借着一切相同归缘起这件事情，对不对？同归一性，什么性？缘起性。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学长报告，所谓的不起声觉而不生声觉而能够观身，是怎么看呢？就是这边所谓的不取身一意相。你如果是意象，感觉就像是用所谓的分析辩证的方式，这个无非只是跟他人不同的见解的人生种种的议论，这样子呢会产生很多的见证，乃至于这个背后观察呢还是总有个我在做分析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其实是用一个道理在看待这个身的现象，身和合的现象，这个道理就是我的智，对不对？而我所观的那个现象就是那个如相，而这个如相跟我所观的那个正智其实是一相，懂吗？所以呢，因为相是缘起的，我的智也是缘起的道理，所以我缘起的道理来观缘起的相，这个谓之一相，所以由此才可以顺观能所皆空。所以如果你不从理入的话呢，你从相入的话呢，就会经常在相上的一义名性啊，一义性相的种种差别名呢，经常在那边分析走不出来，最后总是有个物质的东西啊，总是会有个物质的东西，那个时候呢你身觉就会起来，那个你说要证到真正的无我是很难的啊，非常难的，是吧？所以这句话呢，不取身一义相这件事情是一个关键。那么到底要怎么样安立呢？安立法性呢？观缘起，观缘起的道理，你就以一法不能生一法，对不对？只是法法的相续流转相，在流转当中呢，根本没有生相，就是没有那个主体在因缘相续之外有一个独立主宰的法呢，会个别生起啊，这样就去观察缘起啊。所以在瑜伽师论称为叫做缘性缘起，有没有？啊，缘性缘起，从缘起性，就是从这个道理，从这个缘起的真如意的道理呢，去观缘起的现象，用缘性的正智去观缘起的现象，啊，那这个缘起的啊，缘起缘性的正智呢，跟缘起的相呢，如相呢，其实是一相，啊，那这样就泯除能所二空，啊，正能所二空。这个在我们随顺往下的观察当中呢，这个观念很重要啊，非常非常重要啊，这个是怎么样观身而不生身觉的关键。那么倒数第四行第八个，何谓勤精进一心，这是第八个问题啊。那么所谓勤精进一心者，就是要能够不退转，对不对？一直要到道火软根升起为止啊，道火四善根啊，就是软顶忍是第一这四种善根升起为止。所以呢，我们修四念处呢，其实都应当一路一直不断的勤精进啊，在一心当中呢受持这个三十七道品，这是第八个。那么中间就跳了第九个问题了，第九个问题就是说三十七道品当中为什么四念处啊 言一心，其他不言一心呢？其实并不是啊，其实三教品都在一心中修哈、啊。那这边为什么没有答案，我也不得而知啊。我想这个中心是缺文的，所以第九是没有的、啊、各位这边注意一下。那第十跟十一呢，它标题在1819页除世间贪忧这边开始下。这边呢开始先解释为什么只讲除贪呢，他说贪就是五盖啊，五盖的总词。因为如果你先在五盖当中除贪的话呢，犹如破竹，第一个结破了以后呢，余结就会顺势而破啊，顺势而破。因为一切法呢，从缘起十二支来看呢，都会起于什么？起于无明跟贪爱嘛，啊，无明跟贪爱。所以呢，爱欲呢，如果一破啊，一破，一切法都不得成立。其实十二缘起呢，任意取掉任何一支啊，法就会破啊。法就会破。那么第二个忧根，他说呢，忧念如鱼乐水，心相如是，常求乐事，还念本所欲。这就是我们的习气，我们的业习呢，就想要去求净相、常相、乐相、我相。可是如果我们善观缘起的话呢，这四种啊，四种常乐我净相呢，毕竟不可得啊。那么行者呢，在这里造作为缘呢，多生恶心，是故佛说当除贪忧啊，当除贪也当要除忧。除忧者，其实就是要能够离欲界而证到初禅的离身喜乐。只有你能够证离身喜乐，你才能够除忧根。你如果还看到相有生灭的话，你的忧是不能够断的啊，是不能够断的。那只要无忧，也就啊也就不必去个别破所谓的世间喜的掉乱象啊，所以重点呢，贪跟忧其实都是贪相应的法心所，这是第十跟第十一个相。那么第十二个相呢，出关不净者，人生不净，薄皮复故，先生净相，后生愚倒，以是故出说不净观。所以就是说，从这边开始呢，讲不净观，从示威仪。薄皮以内所包藏的种种不净去观，因为呢，我们如果只看薄皮相呢，薄皮只要洗干净了啊，乃至于撒点香水都还觉得还不错，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能够维系，乃至于往内去种种九孔流出不净去观察的话呢，就会生出不净观啊。所以其实呢，所有这些不净只是用薄薄的皮，就像包装一样啊，把它包住而已啊。这是出观不净的入手之处。好，复次。众生多着贪欲取净相，那么净相不可得，就会升起嗔恚。二者呢，都是邪见，就是痴所摄啊。所以事故呢，以先治贪欲，用观不净来对治啊。这是第十二个，为什么要讲观不净？观不净只是下手的出门啊，下手的出门，并不是指观不净。我们也观无常，也观非我，也观苦。这是前面的问题的问题，就为什么同样都观这四法四圣行观，为什么只说不净呢？不净观只是出门。那第二个答案呢，是因为贪欲对一般众生比较重，所以呢就先讲不净来做对治。这是第十二个答案。第十三个答案呢，为什么观身不净就好了？为什么还要练身的行住坐卧四个威仪？也就是说，不净观为什么要在四威仪路上去修行呢？不是在定中修就好了呢？为什么你一定要在行住坐卧四威仪路上去修不净观呢？他说呢，先欲破身贼得一心啊，得一心的人所谓之事皆能承办，以是故先寻意其身所为所行来去卧觉坐禅观身所作，常一心安详，不错不乱，做如是观察，以不净三昧易得身虽安详。内有啊，这个以下呢又是另外一段了啊，到这边不错不乱为止。所以我们所谓的不净三昧，就是观身不净，要能够得三昧，必须要能够在行住坐卧四威仪路当中呢常住一心啊，常住一心。常住一心者，就是在行住坐卧不生起贪欲相应的种种烦恼，颠倒的染着啊，颠倒的染着，这是四念处的三昧啊，三昧的所在。大乘称三昧呢，都不是只是在坐中的相而已啊，都是在四威仪路上所修的啊，一心观谓之不净三昧。那么底下呢，就在讲为什么在不净观前面还要施设四威仪路，乃至要施设安般十六分啊。底下 倒数第三行做如是观察以后呢，这段文是在解释这个。他说呢，做以上的不净观呢，不净三昧是容易得的，可是呢，身虽安详，内有种种恶觉观破乱其心，以是故呢，为我们这些众生呢，先施设什么安那班那十六分，以防觉观。其实应该多加个字恶觉观啊，以防升起恶觉观。恶觉观者就是厌理想过度了啊，过度了就会去我们对我们的色身呢就不会去做必要的照顾啊，必要照顾。所以我们在后面呢有八念啊，念佛法生戒等，对不对？那么其中的佛法生戒呢，在藏密的修法当中，甚至要求我们观这一身就是法器，对不对？成佛的工具，所以我们要善待这个色身，其实就是用这个八念来破什么？破不净观啊，等是四念处所升起的恶觉观啊。我们如果错误修行的话呢，会升起这些恶觉观，所以呢，在入不净观正修行之前呢，就为我们说安般十六分，来防止我们升起恶觉观。这样子的话呢，身也可以安详，心也不会升起恶觉观的错乱行，然后呢再去正行不净观，这样子的修法安稳牢固啊，安稳牢固。所以我们在修四念处呢，这边就为我们龙树菩萨就讲了，当时他们那些修行者呢，他们是三门不净观的修次第啊。所以各位如果想要精进用功四念处的话呢，就把这个十三个次第呢自己作为功课。好，以上这是第几个问题呢？好，讲十六分。那这边呢，念身就是倒数第五行，念身是位移这一段呢，上面也标二，这是对道经文的第二关啊。那么安般十六分呢，请在天的部分呢写第三个，是经文的第三段啊，第三段安般十六分的关。这是为了把论文跟经文能够去对位啊，然后翻过来1820页，从观身四大开始啊，龙树菩萨就把它归类为不净观了。所以在1820页第二行，不净观者，请在天的部分呢标第四个经文，第四段经文相对哈。啊，其中有一段文我很喜欢呢，他说啊，观身如草木瓦石无益之外啊，底下这段文不妨各位请各位画起来。是身，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身是什么东西呢？是借着外四大变为饮食充实内身啊，直接这样子观察就知道，有形无形同源种子，这四大其实内外无别的啊，内外无别的。那我们只是呢视住其中，而在这边升起分别意识。依四心分别而说有种种我跟他的差别相，所以这是四大观的种种。那么后面呢讲了一个屠牛的比喻，我们就不再读了哦。好，那么1821页第一行下面，又此身从足至法，从法至足，周杂薄皮，反复思维无一尽处，这一段呢请在天的部分呢写第五个，这也是不净观的第二个了啊。那么后面呢讲了一个谷仓的譬喻，我们上次也念过了。那么第四个跟第五个不净观呢，就是四大观跟三十六物观呢，虽然都叫做不净观，可是这不净观是在身相未坏的时候的观察啊。所以在倒数第四行他说啊，有两种不净，一个是观察身相已坏，这在我们讲的就是叫实相或者白骨观啊。二者呢是未坏，就是不必去破坏身相，直接就在我们打坐的时候呢观察自己啊，乃至于可以观察他人都可以，就不用破坏身相，而直接从我们知道的生理的知识，就直接可以去观察我们的身是四大，我们的身从头到脚是种种的三十六物，对不对？这三十六物是如何的色归四大，这是未坏者观啊。那后面呢，从死后的一至五日开始的膨胀轻瘀脓难，这呢是已坏者相啊，已坏者相。所以前面的第四关第五关呢分作一个叫做未坏相，第六关以后呢谓之已坏相 所以在倒数第四行，他把不净观分为两种。他说：“先观己身未坏有事啊，有事者就是由心事去做分别，做这样的观察。那么，如果结死薄的人、立根的人，就可以因为前面的四大观跟三十六物观，就可以升起幻焰。像我看到很多学长，其实也都贪欲很薄啊。那么，对于贪欲很薄的，尤其是像女众，女众一般。”对色身的染着，因为可能比男孩子受苦多吧，所以我觉得女生观身不净没有像男生那么的必要。那么对一般贪欲本来就不是很重的人，或者是像女众来观察的话呢，四大观跟三十六物不净其实已经很充分啊。那妙老很强调要去观膨胀清欲以后的种种实相呢，是对治男众。啊，男众在这部分的淫心比较重啊，男女相的分别心比较重，那么乃至于呢，从小也被母亲照顾惯了哈、啊，那种城市贪，就是要去对治种种的妙处贪呐、城市贪呐、形色贪呐，那男众在这个部分的贪欲呢是比较重，所以后者所谓的坏者观，从膨胀清欲等呢，尤其是对治比丘或者是男众的修行者。这对于有心要修道人而言呢，或者是要修梵行的、修禅的人而言呢，不净观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对男众而言啊。那么尤其有一些这个女性的学长啊，经常跟我讲，他说看到不净观就觉得很讨厌，这是不相应，不相应并不代表那个法门不需要、哦。那么如果你有机会为人说法的话呢，假定对方这种淫欲心比较重，你还是要为他很清楚的教导怎么样次第去正确的观身不净啊。所以我们经常讲修禅以及乃至于修种种法门，都应当以什么，以众生为念，这是为众生学的，不是为自己需不需要、啊、如果为我解脱的需要，我一个法门就够了，我两步的后啊，对不对？那何必要学那么多呢？昨天被一个学长下课下了磅礴大雨，然后撑把雨伞在那个地方问问题，我就知道他修行很恳切，好急，就有好多问题要去厘清。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问题也很必要哈，也很必要去问。可是就可以看得到，你只要对整个道次第不清楚，你的问题问出来就是东问一个西问一个，就把问题这样子分隔，没有一个总体的观念。啊，没有重点的观念，就是个别去看那个现象，就想去就现象个别做问题的解决，这其实是一个不太正确的方法。啊，你这样子问到死，恐怕我觉得也很难得到你要的答案，对不对？所以其实呢，什么是修行？修行就是安心在道品上，因为只有道次第一路这样子渐次，你先诊断嘛，或者是你自己不能诊断，就由善知识替你诊断，你从哪里开始起修？啊，然后要做什么样的前行，你把心就这样安下来。我们修行不是等所有的问题都厘清了之后才可以起修的，不是这样子啊。正确的去了解，这是善知识走过来的道路啊，你就这样子信入，这样子去起修啊。那福德门六度也要修，这样子才可以慢慢相应。所以同样的道理，到这边也是我做这样的分别说哈。啊，让各位学长有一个这样的观念。所以当你觉得这个法门觉得我不需要的时候呢，你的动机应当转变啊，应当转变是为了，因为你这一生是女生啊，你不晓得你来生是不是男生啊，所以种不净啊，种不净观的根，假定你来世再为人暇满也能够修的话，你很快就会观身不净，搞不好就可以得一个清净出家的因缘，对不对？这样不是很殊胜吗？像这个，我记得妙老讲过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刹利种姓的王子还是什么长者子，他就结婚，那佛就观察这个人得度的因缘到了，对不对？他就去要迎娶的时候就去他的卧室，就问他说：“你要娶你的老婆用多少钱呢？”啊，用32金呢、啊？就是孩子问呢、啊。你老婆的鼻涕值多少钱呢？你老婆的屎啊尿啊值多少钱啊？一个一个人观。那因为他过去生呢是修不净观的啊，后来就要讲因缘是这样子，因为他这个男众呢，这个长者子过去生就有种不净观的种子在，所以当佛僧一开示呢，他过去不净观的种子就现了，很快呢虚法落尽，就跟着佛出家去了，对不对？ 所以呢，各位要这样想，要转变这样的动机，否则法门学不下去。你看法像这样子的，对不对？你别让他安心下来啊，安心下来啊。其实要解脱，真的一法就够。那为什么还要学这么多次第一直不断的增上，乃至于要骗学一切善世出世间善法，要转变动机。记住，转变动机是大乘不共的学处。这个地方如果还练不了这一念心的话，你就甭想要成佛，对不对？你虽然假说自己是大乘，其实行的都是小乘的解脱道而已啦。所以这点呢，自己可以去善自观察，你在法门学习上的种种心念转变，都是菩提心学处的观察所缘。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转变动机，产生清安的觉受的话呢，你的大乘种心栽培不够啊，栽培不够啊，要成佛还早啊，所以资粮还要继续修。所以这是前面的未坏相，从这以后呢是已坏相。所以呢，在这个倒数第一行的上面呢，各位就跟经文相对标六。六就是死后五日之内的三种想，就是膨胀想、轻瘀想跟浓烂想。那么论文跟经文有点不一样哈，不一样。其实我也没有真正去看，有些人可能是先膨胀，像我小时候就看过我爷爷，我爷爷就先膨胀，然后呢才会有那个死人斑会出现，好像几小时之后才会出现吧。这些是真正，如果你有机会去观察的话，像以前我念丙祖嘛，还有解剖啊，那有解剖的经验呢，对这个思想也是很有帮助的。这是第六种观。好，那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不过这边有几个行者的坐想呢，我还是跟各位强调一下。翻过来1822页，行者心念，只要他有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各位就请一定要冒号标下来，然后用夸弧啊，上下夸弧画下来。这一点我觉得广论在这个地方啊就做得不错。像中观大师他引各种的经论来的时候呢，他经常会告诉我们，在这种法门的时候你要这样思维啊，这样思维。各位看到这样的文字的时候呢，就要把那个如是思维的方法跟内容要能够记下来啊，否则我们相是观了啊，你观死尸从一日到五日这样观察种种无常相现起，你也不晓得怎么做想，你就会生气，哎呦垃圾啊，你很讨厌，会心生那种厌患感。你没有自己的那个正念会生气。我们要的是这个正念，那不过是个所缘境，知道吗？所缘境是缘，我们不是要在那边升起我顺着习气的想法，我要依这个所缘境来升起正观。所以那个正观，如果你不会过去生没有善根的话呢，你要从文思资粮当中去奠定。所以像这种文就要记起来，记起来。你观到这里的时候呢，应当要怎么想啊？怎么去做念？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行者心念，此色原来很好啊啊！像我们守灵的时候呢，经常就会那边讲啊，你讲一句，我讲一句啊，这个爷爷生前的种种事情。当你讲这个死者呢生前的种种事，你今天看到他就在那边躺着的时候，你那无常感会很重。那更深一步的是这个东西，我当也很快是这个样子了啊。这个一想了之后呢，就知道啊，我现在应当要怎么把握。所以昨天那个学长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啊，听我的课有压力。我问他说什么压力，他说我经常劝大家修，他每次啊一被我念到了，就好像自己对号入座了，就觉得我是不是在说他？其实我不只是在说各位，我也是在念我自己，对不对？记得上课这个因缘呢。我们彼此提息如此而已。如果各位都不来上我的课，我也省着讲课，老师讲我也很可能就不读书了，我可能不读书了。所以这些因缘都难得的，我们只不过是这样彼此敦促而已。所以呢，当你听到我劝各位要去修行的时候呢，如果你们刚好碰巧也没有开始起修，就只是来听听课回家就束之高阁的那种人的话呢，也不要生忧悔心。你任何时候只要愿意开始起修，都是不晚的，都是不晚的。但是要把握暇满啊，暇满人生只有听佛法才叫做暇满啊。你如果没有办法听闻佛法，听闻佛法还不能起思维，思所成慧，思所成慧也不能开始起三摩地修，这些都还不够啊，不够。昨天他就跟我讲啊，他说他前一阵子呢是这个妇人病啊，去开了刀。我说这种事情就应该观无常了 对不对？你以为几次能够这样生病，还能够开刀医疗救得回来？我都不确定啊，我都不确定。像这样的事情，经常这样观，啊，观这个人原来活着的时候的种种形象。那么今天呢，你看看，观之，好色安在？啊，好色安在？于是呢，如佛所说，真是幻法，这个身相啊，身相真是幻法。但狂我这个无智之眼，今此时事露馅啊！今此时事露馅。那么这是第一个观察，第二个观察呢？行者即念，这个时候又要加冒号，我身与彼等无有异。前面呢先观无常，后者呢当观，跟我没有差别，我也终究会是如此的，未脱此法，没有办法超越，没有办法脱离，没有办法免除这件事情。云何我又自着着彼，对不对？自着者着我，着彼者着我所或者着自他的分别相。这是一个，乃至于呢，这叫做我见。那么第二个呢，是呵斥我慢。所以他说，又亦何为自重轻他？这个是呵斥自己的我慢。前者呢，说云何自着着彼？这是呵斥自己的我见。然后呢，你要接着呵斥我的我慢。所以呢，观我身也当如彼，没有差异。我难脱这一死嘛，我的死相也是如是这一般嘛。所以我跟别人有什么差别呢？我何必要能够自着着彼呢？怎么样产生自他的分别相呢？这是我见。我何必自重而轻他呢？自重而轻他呢？这样子，如是观以心则调伏。只要能够调伏我见，只要能够调伏我慢，这种人才是真正的求道人。那么求道者能除世间贪忧。贪忧，这是请各位画下夸弧，这是1到5日的观察。那么这边呢，有两个动机转变啊，两个念头的转变，请各位都要能够背下来。当我们在观身不净的时候，并不是在观死相，一个观察。你观完这一座香，搞不好只花了3分钟而已啊，3分钟10个相、9个相都观完了，对不对？你脑中满是空白啊，对不对？那么产生不了智慧。什么叫智慧？这种正思维叫做智慧，于相升起这样子的思维叫做智慧。而这个智慧呢，会作证，因为你在三摩地影像心当中会有觉受，这个觉受会很深刻，深刻到什么？深刻到初定以后，这个觉受还在，而这个觉受会在境界现前的时候呢，会升起黄覆力，对不对？升起黄覆力，这个叫做立根人。立根人就是能够在定中所修的善根，在境界现前的时候呢，升起防护烦恼不俱生的力量。所以后面我们讲五根跟五力，五根是讲钝根人，他只会在定中的时候修得起来，这叫做善根。你有这个善根，这叫做五根。如果你在境界现前的时候会升起防护烦恼不生的力量，这个叫做立根人，这叫做五力。你的善根会发起防护的力量啊，我们要求的是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力量呢，会让我们久久的一段时间不生起烦恼。这个时候你七支一调，身习心一调稳了之后，自然就入定嘛。所以接着就七觉支，就要观察心的七觉支相啊，七觉支相用止举舍来调心，对不对？那么住于平等舍中，那么得到般若无分别智，入修到位，对不对？那么行于八正道，最后道入涅槃。这个道路呢，是明明白白的解脱道啊。昨天也简单的有一段文啊，寄送是在讲解脱道的资粮，对不对？出离心的资粮。那段文总共有10法转嘛，10法转。那个次第呢，在修所成地里面呢，各位也反复去学习。好，这一段文就是借着前面的两段，先观察死者啊，他的生者相。跟他现在的死相两者的对照，观无常，对不对？而这无常呢，没有我安在，对不对？没有我能够住在这个里面，于是观非我，对不对？非我自然就不起我慢啊，把我慢也降服掉。那么只有我见我慢降服去，才能够去除世间贪忧啊。这是对经文的第6观。那么接着呢，又复思维以下，又复思维以下呢？是对照我们前面的第7观，就是从6、7日以后，就是鸟兽也干来时啊那段文。那么你应当怎么去思维呢？他说原来啊，前5日啊，尸身还没有坏， 烂坏到一个地步啊，鸟兽见之，为非死人不敢来近而已啊。所以呢，表示说啊，没有六七日以后的这个皮肉绽开的象，只不过是什么鸟兽还没有发现它是一个尸体，如此而已。所以今天我们今天的色身呢，一息尚存，只是因缘相，因缘相还没有现出死相的因缘而已。所以今天呢，我暂存这个相，姑且呢，狂惑我这个无智之眼，认为这个是一个我的色身，如此这样的观察。所以这个念头是这样转的，以是故，过六七日，只要亲戚寄去，只要守尸的人呢离开的这个尸体呢，这个鸟就野干，野干是应该是类似野狼之类的哈，就会来吃野狗了哈，就会来知鼠呢就进来食之，意思就像稻田一样呢，稻田呢立一个假人对不对？立一个什么塑胶啊衣服啊，穿的跟假人稻草人一样，那么。乌鸦就会觉得它好像是人，那几次来了之后呢，乌鸦都可以站在稻草人上面，对不对？我根本认为你这个是吓歪、惊歪呢，根本不是真的。如果当我看到实相如此的时候呢，照样来吃嘛，对不对？你立什么东西也都没有用啊。所以呢，这不过就是因缘相而已。所以这些稻谷啊，种种像我们的身体种种的，都是因缘相。这些东西是谁没有好做主的？只有因缘具足的时候。当因缘比较远离善坏的时候呢，你的身相也不存啊，身相就属谁？属鸟就野干眼中的食物而已，他根本也不会认为那是一个人啊，或者是好人坏人美丑等的分别都不见了。所以美丑好坏等的分别只是我们的四心分别而已，其实实相是什么？实相是日日变异的因缘相啊，是日日变异。今天我们活着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日日变异啊？不是死后才是这样子的，死后只是借着亲戚在不在我身边守尸啊，种种的外向的因缘来观察鸟兽会不会来吃我。而今天呢，我今天的色身当中，我的肚肠当中不晓得寄生多少虫子，对不对？他也在每天，我每天吃的东西都在喂养他，你知道吗？是吃给他做食物用的。所以今天我也在喂养这些众生呢、啊，日日也在变异啊，细胞几天就坏死一番呢、啊，都在一直不断的轮替啊。那么请问何者是我？哪一个相是我？不是说没有我，这个缘起相是这个我相之所依，可是这个相是什么相？相续变异相，没有一个定相可得啊。应当如此观察，不是只有死后才日日变异，生时就已经是日日变异，相续流转啊，这个相。以是故说，但有古人啊，这个话呢，嘿，妙老常说，他说看下去都是古人，对不对？都是白骨人在那边走来走去。如果你经常用白骨观的话呢，你会觉得很荒唐，像喝水啊，什么东西啊，你做什么事啊，乃至于你在 disco 舞厅如果跳舞的话，你如果想象这是一个白骨在那边琉璃光当中去那边舞动，你就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像嘛，对不对？哈，这会更生厌心。啊、底下又要背了哈，念言冒号，是心肝皮肉啊，是心肝皮肉实无有我，但因是身合啊，是这个身种种相合合哈，即罪福因缘。记住哈，这个因缘相就是罪福之所依。为什么？请在旁边讲，因为呢，身是受之所依，受想思之所依，因为这个色身呢是受想思之所依。而受又是其想其行，行者又是行善行恶行，所谓的不动业，就是像修禅定都是行业因缘。所以你只是借着这个身相的实有而转起什么受想思，而受想思就会有种种行业因缘造作罪福，造作罪福。所以造作罪福的因缘最后推归给谁？推归给身相。所以要破受想思，要先破受想思之所依的什么身，是这样观察。如果身相没有定相可以称为我的话，那么受依止在什么东？受只不过是四心的分别，对不对？所以进一步呢，就观受、观心、观法。所以呢，身相观察以后呢，受心法三法也会随观而起。所以底下呢，就会观察无常、非我、苦。前面呢？是观察无常，从观察什么日日变异这边呢，我解释的文是在观察无常。那么更生厌心念言以后，
是要观察非我，就是观察无我。你看这个相，从头到脚这种种的三十六物，简称叫做心肝脾肉，实无有我，对不对？我者就是自性，我者就是一个主宰，就是一个定相，无有定相可得。如果顺观无常的话呢，这个我者就应该讲定相，没有无有定相可得。所以这心肝脾肉日日变异，无有定相可得，但是什么？只是罪福因缘之所依而已。只是什么？只是受想思，而受想思是刑法，是心法，而心法呢是属世心，对不对？是依止于心王的种种心所，所以呢身相不可得。所以如果你着此因缘的话呢，受想思只会令我们造作而受无量苦啊。所以进一步呢，观察苦，观察苦啊，此生是苦，所以苦无量，苦无量。所以从前面的不净观到亲戚既去，鸟就也甘来时开始呢，观察日日变异的无常观。那么观察呢，这三十六物既然是日日变异，相续就无有我，这是观察无我观啊。这些都要记起来哈，记起来，你要这样去思维。昨天那位学长也在问我说，赵老师这样想，经常强调要思维修，那跟他过去所修学的好像不太一样。我说这个的确就跟打妄想是没有两样，只是说你在定中打什么妄想而已，你心设在哪一个所缘境上，然后呢你做什么样子的思维。正见者是正见所缘，如果所缘境你知道是事所变的，你就要做怎么样的思维，而这个思维会让你产生出一个检责的能力，所以会在戒行当中正语正业正命，三业造作会清净，对不对？如此呢，正静静在正念上，正念就是所有一切真如意啊。那么遣除一切的法相意相，而证入什么正定，这就是八正道的修学。所以所有的修学呢，都设在八正道当中呢。由此可观，怎么样从观身不净到静观日日变异的无常，既然无常就无有我的定相可得，而所有一切只是受想思的心法，而心法呢所造作的一切行业因缘，最后毕竟遭无量的苦，所以观察苦无量。由此观察这个身就毕竟不可着，不可贪爱，就呵斥自己的贪爱心啊。这个就是我们观身的这个思维方式。到这边呢，请各位都要记住哈。接着又是一个转变想法，极富自念，我生不久会当如此为离此法。这个是对治什么？对治我们的不死寻思。重点在那两个字，不久。我们很多人也修行啊，也观无常苦空无我啊，观啊，道理啊学完了，本子一合，对不对？又过我的人间生活了。你就不知道人命是在呼吸之间呢、啊呼吸之间呢，你出去无常什么时候来，真的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这就是要我生不久会当如是，这个思想要经常要挂在脑门上。思想经常挂在脑门上啊，这个是对治自己的不死寻思。我们的不死寻思非常的维系哈、啊，非常的维系。所以光是观身这件事情就可以对治这么多的啊，在修所成地那个地方呢，更是有无常苦开始，对不对？从无常苦，苦无我，对不对？从那里开始呢，有种种想，那思想观啊，修所成地的思想观，请各位务必如何一定要能够背起来啊，那。我这边就不再附送了啊，请各位回去念修所成地。好，到这边呢，各位下夸虎，这是第七个关啊，经文的第七个关。那么底下呢，或时行者以后呢，分成三段，总共包括经文的第八关到第十三关啊，第八关到第十三关。那么我们念一下文哈、啊，或时行者见古人在地。雨水浇浸，日曝风晒，但有白骨，这是白骨，就是骨所相。那么接着呢，观察三个啊，把骨所呢啊，骨所相在那里，然后呢，骨所还相连，最后呢，筋肉相连，最后连筋肉都分离了，分离之后呢，各个异处，对不对？啊，总共有四个观啊，总共有四个观。那四个观呢，都在这句话里面，或见久，慢慢的。见久，你观察久了之后呢，这个骨啊筋啊都会断结节， 分散异处，其色如歌。这个呢，就包括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啊，八、九、十、十一、十二，啊，这是连续，啊，这是连续，从八、九、十、十一、十二，啊，就通通射在这句话里面。那么最后呢，风吹日曝，色白如贝，啊，色白如贝，这边呢就讲了，分散异处，其色如歌，有没有？其色如歌就是前面的色白如贝，歌是取其白色。不晓得以前鸽子是只有白色吗？不知道哈。其色如歌，就是讲前面的白色。那么或者呢，如果我们生前有病的话，其实并不见得每个人的白骨相都是白色的哈。有人的骨头怎么看都是黑的啊，黑的，还有彩色的。不要以为那彩色是色粒哦，是生前的一些疾病所留下来的问题，像吃药过多啦、矿物质的积留啦。乃至于汞中毒者哈，都会有种种不同的颜色。如果你各位看去那个捡骨的，就会知道，或腐朽烂坏，与土同色。土者就是矿石，矿石不是只有泥土哈，是一切的矿石，如同矿石一般啊，矿石一般。好，到此为止呢，射进前面经文的十三观了。好，以下呢来解说四圣行观。他说，出观三十六物，始施膨胀。一日至五日这一段文呢，是指不净观，所以呢，他这边只讲三十六物，其实应该包括四大，请各位自己补上去哈。我们开始的时候呢，第几关啊？四关啊，从第四关观四大，第五关观三十六物开始呢，到第六关观察膨胀轻于容烂呢，这四个啊，四五六这三个呢。称为不净观啊，这龙树菩萨的分类啊，这个称为不净观。从第七观呢、啊，鸟兽来时乃至于土同色，就是日曝啊，风吹日曝，色白如贝这一段文呢、啊，就是无常观啊。从这一段文都是无常观，同样这段文也可以进一步观察什么呢？观察非我跟苦。那观察的方式呢？就如1822页倒数第1234567行右腹思维那边开始啊，倒数第七行就是正数第五行右腹思维，一直到倒数第四行苦无量这段文呢，各位画上夸弧下夸弧，这段思维呢就包括了无常、非我跟苦。记住哈、哦，我讲过这一段思维的内容文字很重要，你可以用自己的文字没有关系，但是呢意思就是要像这样子来思维。好，那么于是呢，从第七关到第十二关啊，第七关到第十三关啊，这边为止呢，到底为止呢，都要能够进一步观察无常、非我跟苦啊。为什么是无常呢？啊，是因为它种种相的转变。为什么无我呢？因为事中在这些相的变异相当中呢，找不到定相，可以说是我，对不对？如果有我相的话呢，我相应该是一相，应该是常相，应该是主宰相。可是由此来观察因缘根本不可得。如先说因缘生不自在，不自在故非我，不自在是不主宰，那个自在旁边写主宰性，没找不到一个主宰的主体啊，所以呢，在这些种种的变异日日变异相无常生灭相当中找不到我。非我观，那么进一步观察观身相如此无一可乐，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受想思依在这个身相才有，而受想思是心法，心法是无常法，对不对？身都如是，找不到一个常法可依了，何况心法，对不对？所以如果身无常相，心更是无常，那么乐法毕竟会坏灭，因为无常嘛，因为性是无常故嘛，所以呢毕竟就生忧苦，所以视为苦观啊。以上不净无常非我苦统称叫做四圣行观。以此圣行观呢，前面已经观察内身中观，对不对？内身中观寻身观，那么进一步呢，如此以这四圣行观呢，外身中观自知己身亦复如是，然后呢内外俱观，对不对？依据内身中寻身观，同样观察外身，外身者就是别人呐、啊，啊，别人呐、啊，我从自己这样观察，我观察我所爱的眷属，每一个人也都是如此，啊，每个人都是如此。 那有人不一样，有人因缘可能先从外别人先观察，对不对？从别人那边观察到，你反观自己也会是如此。